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美国呼吁中国与香港各方维护一国两制；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两名港独议员丧失议员资格；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再推瑞安为议长人选，展示党内团结；而川普赢得了大选之后软化自己的言辞，引发人们对于他能否在上任后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疑问。川普还赞美了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且重申不会接受俄罗斯从乌克兰并吞克里米亚。决议案在委员会以73票赞成、23票反对、7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联合国的大会将在下个月就这一项决议案进行全体投票。决议敦促俄罗斯作为占领一方要遵守其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停止对克里米亚居民的虐待行为，立刻释放所有非法被拘捕的人，保障人权观察组织和人员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俄罗斯外交部官员抨击这是一个出于政治目的只反映一边立场的决议案。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对这个地区的居民造成负面影响。2014年，抗议者推翻了乌克兰的亲莫斯科总统之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以及政府军的战斗已经造成了9500多人死亡。在另外一方面，又有两名索马里裔的美国男子因为密谋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而被判监禁。被判刑的包括今年21岁的哈纳德·穆塞。本周有9名明尼苏达的索马里裔居民因为密谋加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而接受量刑裁决，其中包括穆塞。明尼苏达州有很大的索马里裔社区，这9个人都是朋友。星期二早些时候，穆塞的同案被告哈姆扎·艾哈迈德因为跟这个阴谋有关而被判15年监禁。穆塞跟艾哈迈德以及其他两名男子2014年11月前往纽约，计划前往希腊，然后转往叙利亚。他们被联邦探员带下飞机。检察官表示，他们是由一群朋友组成的团伙成员。该组织成员2014年春天开始互相激励，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到了叙利亚，但是被起诉的9个人没能成行。星期一，另外3名索马里裔的美国人被判监禁，其中2个人因为和当局合作被从轻发落。没有与当局合作的人被判多年监禁，其中包括穆塞以及艾哈迈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有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二呼吁被裁决丧失议员资格的2名香港政治活动者以及中国政府都应该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了解有关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取消2名政治活动者议员资格的报道。特鲁多说，
我们认为中国方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香港所有当选的政治人物都应该避免任何加剧担心或破坏对一国两制原则信心的行为。
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还说，香港立法会和独立司法对推动和保护香港特区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高度自治至关重要。他说，高度自治下的开放社会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关键。 香港高等法院11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起的司法复核案作出裁决，裁定青年新政成员梁颂恒、刘慧珍上个月在宣誓仪式上的誓词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取消议员资格。这两名青年新政成员在上个月的宣誓中做出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行，立法会主席裁定宣誓无效，但允许重新宣誓。中国全国人大11月7号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含义的解释，这一释法行动规定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准确地宣读誓言，不可重新宣誓就职。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104条有关宣誓条例主动释法之后呢，香港高等法院法官11月15号下午就港府针对青年新政梁颂桓还有刘慧珍议员资格提出的司法复核案做出了裁决，说这两位也违反了基本法还有宣誓及声明条例，把他们的议员资格取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高院法官欧庆祥就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刘慧珍宣誓案裁定政府胜诉，指9月4日当选的梁颂恒和刘慧珍在10月12日所作誓言的方式及方法客观及明显地表示他们无意忠诚地支持立法会誓言及基本法第104条所列的责任，两人丧失议员资格，立法会主席不得再为两人监视。判词提到，全国人大在11月7日颁布对基本法第104条含义的解释，规定当选的议员在就职时必须真诚庄重地依照宣誓及声明条例所定名的立法会誓言宣誓，假如故意拒绝做出立法会的宣誓，所做的宣誓即告无效，议员资格也取消。判词称，该解释对香港所有的法庭均具约束力，法庭应落实该解释，但不论有没有释法，法庭都会得出一样的结论。对于梁友两人抗辩提到的不干预原则，裁决表示法庭有权利裁定立法机关是否拥有某种权利、特权或豁免权，即处理何事是立法会的内部事务，而法官认为不干预原则不适用于议员宣誓是否符合基本法，认为监事人没有最终决定权，法庭才有最终决定权裁定宣誓是否符合基本法及香港法律。被裁定丧失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的刘慧珍星期二下午在法院外表示，他和梁颂恒是获数万票的民选议员，如果这样剥夺他们资格，大家心中有数，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刘慧珍表示该裁决不公平，但结果在意料之中，并称采取什么下一步行动会与律师开会商讨。刘慧珍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的小动作和中央释法的行为向法庭施压。他说，
如果香港政府做一系列的动作来施压，那其实对于法庭来说，其实它是充满了压力。
青年新政的梁颂恒下午没有到法庭领取裁决。据港媒报道，他在树人大学出席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的讲座。梁颂恒听到消息，沉默数秒后表示，心情比想象中平静，指会有进一步法律行动。梁颂恒称会和律师开会，继续打一场战役，而战役不是为了争议席，而是为香港的未来，为制约权力。梁颂恒表示，早已评估自己政治生涯有限，只能尽能力履行期望，把握时间，能做多少做多少。梁颂恒在被问到如何应对庞大诉讼费用时承认，两人因是立法会议员，申请不到法援，律师前评估已用30至40万，现要上诉缺乏金钱，但只能打下去， 因事会影响到香港未来几十年宪政的案例。立场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午5:30召开记者会表示，尊重法庭裁决，秘书处会在研究判词后做适当跟进，包括处理清正两人的薪金问题。而立法会秘书长会在21天内刊登线报，指有2个议席空缺，再由选委会启动补选程序。港府发言人回应裁决表示，德西法庭的判决会研究人大常委会释法、上诉裁决以及跟进行动。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欢迎法庭裁决，目前正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也要看梁颂恒及尤慧珍是否上诉。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普遍欢迎高等法院的裁决。有意参选特首的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表示，很高兴裁决肯定了一国的原则，认为需要真诚做出宣誓才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又称裁决显示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泛民的公民党傍晚发表声明，表示尊重法庭裁决。声明强调，法官在裁决第116至126段表明，无论人大常委会有没有释法，都不影响其裁决。此外，法官也特别指出，人大常委会11月7日释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将会在其他案件中处理。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认为，由此证明人大释法毫无需要，也是一个错误决定。身为职业律师的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表示，尽管裁决表面上没有依据人大释法的内容，但事实上是受释法影响。他说，
很显然啊，这个是不用人大释法的内容做依据，但是却好像心有灵犀的，好像刚好凑巧的得出同样的结论啊，要庄重啊，要真诚。事实上的影响当然是存在的，上诉到上诉法院或者说终审法院会不会推翻原判决，这个是还是一个大问号。法官会不会用人大释法作为依据，这个是有可能。
此外，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当晚近8点在高等法院外举行记者会。梁颂恒表示对裁决感到失望，两人决定上诉，哪怕上诉到终审法院都会做，并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政府颁布他们的议席悬空。两人表示上诉需要至少500万诉讼费，准备通过众筹筹款。尤慧珍表示，裁决的客观效果是政治凌驾民主，议员当选体现民主选举的程序公义，但当选者如今却随意剥夺议员资格。目前外界关注的是对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司法复核案的裁决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在宣誓过程中被指言行、语言、服饰和道具等可能违反人大释法内容的非建制派议员。近日已有亲中团体人士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挑战立法会主席和秘书长裁定8名非建制派议员宣誓有效的决定，要求宣布宣誓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和议席悬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新当选的川普现在在开始任命人事方面所做的一些决定。当选人川普跟副总统当选人彭斯他们星期二在纽约会面，就讨论他们的新政府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命。明年1月20号就要上任了，新政府需要填补4000多个政府职位空缺。不过呢，亟待任命的是驻外使节、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这些职位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跟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川普的助手暗示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可能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利亚尼在大选期间一直坚决支持川普，经常在媒体上为川普争取支持。朱利亚尼担任纽约市长期间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指挥救援。 不过呢，川普的团队说，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博尔顿经常在媒体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政府有助于解决跟中国等国家的分歧。川普目前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他在大选的时候曾经誓言要清理华盛顿政坛的泥沼，但是呢，现在他需要寻找富有政治经验的合格人选来担任重要的政府职位。目前川普宣布了两个职位的人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个任命得到了国会共和党领导人的普遍支持。不过他任命曾经担任右翼新闻网首席执行官的史蒂夫·巴农为首席战略顾问引发了争议。经过了漫长的几乎是造成共和党分裂的大选季节，星期二国会共和党人展现出一片的团结气氛。众议院共和党人再次推举保罗·瑞安为下任议长人选。由于新一届的国会还控制在共和党手里面，瑞安当选议长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定局。共和党闭门会议后，瑞安在记者会上说，共和党团结一致，期待与新当选的总统进行合作。不过呢，在共和党展示团结气氛的同时，大约有1000名华盛顿高中的学生游行到国会山抗议川普当选。他们对于川普任命偏右派媒体布莱特·巴农、前执行长史蒂夫·巴农为首席顾问感到愤怒。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西里恩在一封致川普的公开信中表示，有确切证据显示史蒂夫·巴农跟白人种族运动有关联，对他的任命将削弱你团结国家的努力。到了星期二中午，已经有137位民主党人在信上签名，不过呢，签名的没有共和党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星期二在院会发言，要求川普撤回对巴农的任命。李德参议员说，巴农受到过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赞扬，而且发表过反犹太言论。李德说，由于川普在期间的霸凌行为，导致很多人现在认为可以侮辱黑人、穆斯林和拉丁裔人。众议院议长瑞安尽量淡化巴农的过去，表示他愿意着眼未来而不是过去。众议院共和党人对于巴农或者是有关的公开信不愿意多加评论，但是强调现在共和党人即将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前景。大选前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川普败选的话，瑞安的众议院议长席位恐将不保。在这个混乱的大选季，这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一方面支持川普，另一方面又跟川普发表了一些极具争议的言论保持距离。那么共和党最强烈的不同声音是来自党内重要人物麦凯恩参议员。作为地位重要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批评了川普有关要重新调整美俄关系的立场。麦凯恩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站在一起，向叙利亚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战争。普京也表示调整两国关系。他说，普京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暴政，谋杀政治对手，侵略邻国，威胁美国的盟友，企图干扰美国大选。而川普呢，在大选期间曾经表示，他认为普京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对于美国政府来讲，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开支授权。目前的临时开支法案将在12月9号到期。就在共和党人展示团结局面的同时呢，众议院民主党人举行了带有反省意味的党员会议。来自俄亥俄州已经是7年任期的众议员蒂姆·瑞安证实，他有意挑战现任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众议员，角逐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职。民主党人最后将领袖的推举推迟到11月30号，在感恩节假期结束重新回到国会后再进行。那么川普成功当选了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新一届政府针对重要议题所实施的政策自然也是美国民众所关注的热点，其中呢就是有贸易政策在内。奥巴马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现在呢似乎是处于搁置的状态，而抗议团体并不满足于此。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Democracy, we want democracy.
今天中午，华盛顿民间组织大众抵抗再次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不公平贸易协议的不满。
我现在身后看到这个抗议团队大概有100人组成，超过半数是从芝加哥赶来参加的群众。他们的诉求是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TPP。 对于他们来说，唐纳德·川普的成功当选已经是他们阻止 TPP 签署的一个成功。
他们所要求的不仅是阻止 TPP 这一个协议的达成，而是对工人阶级和环境更加公平的新的贸易模式。
我们知道川普还是要推行贸易协议，他说他要重新协商协议，获得好的协议。我们不认为他所说的好的协议是对全球人民好的。这些协议真的是在筑底竞争，损害工人工资和保障。我们不认为他会逆转这个趋势。
这个游行从自由广场开始，经过美国农业部、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直至廊坊广场，持续了大约5小时。抗议群体将在太阳下山后聚集在国会山上，以点燃火把和干树枝的仪式形式向国会提出诉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三表示，今年肯定不会将此协议提交讨论，一切有关 TPP 或未来贸易协议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虽然普遍上认为 TPP 已经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一些专家保持乐观。他们认为，当美国企业会因为没有加入 TPP 而在国际市场遭到歧视，并丧失贸易和投资机会后，国会就会开始重视他们的声音。美国之音尼亚于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川普赢得大选之后的表现。川普现在呢，软化了自己的言辞，这引发人们对于他能否会在上任后兑现自己竞选诺言的疑问。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大力的批评抨击希拉里·克林顿这位对手，以及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抨击了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但是呢，最近川普对这些人都提出了赞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台所播出的对川普的采访当中，当选人川普回应了外界提出的一些疑问。下面呢，就是访问的一些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出人意料的胜选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引发抗议，人们还在计划在明年1月份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当天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
我认为像这样的抗议能够向全美其他对这名新当选总统不满的人以及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支持川普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议事日程。
胜选夜誓言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的川普立即指出，他曾经的对手们都向他表示了支持。在 CBS 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川普进行的采访中，他形容克林顿一家是他愿意向他们征求建议的有才能的家庭。他还重申了要在美墨边境高筑墙的意图，不过他承认在某些地段可能只会树倒围栏。
不过在其他一些地方修墙就更为合适，我对这个活很擅长，这叫做建筑。
国会共和党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组建人马来按照川普在竞选时承诺的那样驱逐据估计达1100万的无证移民。在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川普坚持说，其中一些无证移民将会被驱逐。
我们将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罪犯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比如帮派分子、毒品贩子。在美国这类人有很多，可能有200万甚至300万，我们要把他们驱逐出去，要不就把他们都关起来，还是把他们都轰走吧。他们在美国拘留本身就是非法的。在边境安全一切重回正轨之后，我们再就你说的那群人做出决定，那是一群很棒的人。
前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民主党必须要开始一场基层运动，为了正确的呼求而抗争。
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我们的人民要花全世界最高昂的价钱购买处方药，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不能保证向全体国民提供医保的大国。
川普表示，他将废除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医保法案，并同时以新的医保方案取而代之。不过新方案会保留奥巴马医保的一些条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欧盟各国外长日前呢，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川普出奇制胜的当选美国总统，俄罗斯的前苏联邻居们向川普表示了祝贺，并且强调美国继续支持这个地区的重要性。虽然人们担心俄罗斯的崛起，可是呢，川普在竞选期间说，波罗的海跟东欧地区的北约盟国需要为自己的防务掏更多钱。俄罗斯的分析人士则说，川普淡化北约重要性可能会让一些人紧张，不过呢，也可能给本地区带来一定的平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罗的海地区，人们想问的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美俄关系会有多密切？
美国与欧洲之间牢固的跨大西洋纽带是对地缘政治的最佳回应。
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军事支援，这让波罗的海诸国担心他们会是下一个。
他们会希望美国新总统绝对站在他们一边，不过啊，我不会急于附和他们的说法，因为也许他将站在我们这边。
虽然美国加强了对北约防务同盟的支持，但川普对北约的必要性表示了怀疑，还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多承担开支。
当然，在竞选期间，川普在很多问题上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不过我们应当记住，这是选举之前，我们还是看看总统执政之后会是什么样吧。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有信心认为，在川普领导下，在乌克兰最有需要之处，美国会伸出援手。
Russian aggression, you know, fighting for freedo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在过去我们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战斗中，在我们捍卫自由、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美国过去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可靠伙伴。
北约对俄罗斯起到威慑作用，不过莫斯科把北约称为威胁。川普对北约不冷不热的态度可能会带来某些平衡。
欧洲需要平衡，你不可能排除俄罗斯而在欧洲建立任何合理的平衡感。
不过川普一人并不能以北约为代价而缓解与俄罗斯的矛盾。
他必须要跟美国国会打交道，美国国会至少对俄罗斯没有好感。
利普曼还说，这也将取决于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是否将利用川普意外胜选带来的好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跟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可能使很多逃跑出来的朝鲜人陷入危险境地，朝鲜人逃跑进入俄罗斯的渠道也将被关死。活动人士激烈地批评这项引渡协议，在远东的朝鲜劳工经常把俄罗斯当作避难场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说，普京总统刚刚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同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请求批准。俄罗斯与朝鲜去年11月17日在平壤签署的这份文件提到，相互引渡被判刑和被起诉的人员，预计被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的议会将会很快批准这项协议。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许多朝鲜人一直想逃离他们的共产党王国，经过戒备森严的三八线不可能，仅剩下中国和俄罗斯两条渠道。朝鲜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施压莫斯科签署引渡协议，企图彻底关闭经过俄罗斯的逃跑渠道。俄罗斯出于人道原因，过去多年来一直对此拒绝。为难民和外来移民提供协助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从苏联时代起就有很多朝鲜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伐木，其次是建筑施工等工作。那时也有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派遣工人去远东伐木，东欧工人能够获得巨额工资，回国后可以买车买房。但目前在远东的那些朝鲜劳工伐木营地被严密看守，外面布设有铁丝网，如同国中之国，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朝鲜劳工经常逃跑，有的人黑了下来，还有的人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他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名逃跑后被引渡的劳工被五花大绑在火车车厢里送回朝鲜，朝鲜官员对劳工们的看管更非常严厉。加努什金娜说，我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把他带到远东的一家当地移民局中，朝鲜官员很快赶到了那里，想把这名工人绑架走，那名工作人员帮助他从另一个大门逃走。朝鲜官员的举动就如同在朝鲜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努什金娜说，俄罗斯警察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做法搜捕逃跑的劳工，然后交给朝鲜当局，但在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援救和压力之下，不少朝鲜逃离者获救，现在俄罗斯将合法向朝鲜引渡逃跑者。加努什金娜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纪念碑人权组织今年春季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是犯罪行为，因为被引渡的那些朝鲜人将会面临酷刑折磨，甚至生命危险。逃跑的朝鲜人被引渡之后将会被判处重刑，第二次逃跑可能被判处死刑。前大使库纳泽批评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已经恶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乎文明世界现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因此才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现在要求议会批准然后实施。媒体报道，过去十多年来总共有200多名朝鲜人曾经拜访俄罗斯的移民局寻求获得合法身份，但是目前仍然无法有一个统计数字知道有多少逃跑的朝鲜人进入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人被俄罗斯当局以非法越境罪关押在边境地区的监狱中，后来人权组织帮助他支付罚款后获得了自由，但他在第二次努力后才能获得临时的难民身份，俄罗斯当局拒绝给他永久的难民身份。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逃跑的朝鲜人在俄罗斯通常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引渡协议生效之后会有更多的逃跑朝鲜人消失在俄罗斯的社会中，成为非法移民。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总共有两名朝鲜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难民身份，真正的难民身份很少有人获得，获得临时难民身份的那些人需要每年延长身份，但即使他们获得临时难民身份能合法在俄罗斯停留，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他们前往比俄罗斯更安全的第三国。引进朝鲜劳工可帮助俄罗斯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朝鲜也因此能够获得外汇收入， 俄罗斯媒体上时常有人呼吁应该吸引更多的朝鲜劳工来平衡中国移民，避免远东地区过分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可是呢，有很多美国人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也使得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的经济关系进入了不确定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各地区的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官方高调宣传之际呢，有一些地方的被视为违背当局意志的独立候选人，最近不断遭遇到打压和严密监管。但是同时，官媒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投票时表示，要对选举工作违法问题零容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新华社等官媒报道，包括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等中共最高层， 11月15日都在北京区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各自的选区投票。报道称，习近平在投票时表示，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不过另一方面，上海和北京等一些地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希望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市民，不仅无法进行合法的宣传活动，还频遭骚扰、围堵、监管甚至扣押。据上海维权人士、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独立候选人冯正虎11月15日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他星期一下午4点左右在居住小区内向选民发放一张冯正虎向选民拜票的宣传单，立即遭到五角场街道工作人员的阻止。冯正虎表示，随后有人报警，警车赶到后，在明知他只是发放自己写的参选宣传资料，没有违法犯罪嫌疑情况下，称领导要找他谈谈，要他乘警车去五角场派出所。结果冯正虎被迫接受了24小时的连续盘问，整夜坐躺在椅子上挨冻，直到星期二下午5点多被释放。冯正虎透露，周二下午1点半左右，他的家遭到搜查，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被扣押，而他获释时手机也被扣押接受检查。冯正虎表示，警察以连续盘问方式变相扣押他，让他无法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1月6日选举日之前无法进行竞选活动。此外，冯正虎表示，他的助选志愿者徐佩玲、崔福芳、戴耀中等5人11月13日下午因发放冯正虎向选民拜票宣传单，都被五角场派出所警察带走，14日下午每人被行政处罚5天，已关到各自户籍地的拘留所。星期三上午与妻子一同投过票的冯正虎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作为独立候选人，他和助选人受到骚扰扣押，但能为维护公民权利、推进国家进步尽责，还是感到欣慰。他说，
这个遭遇也就是我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选举呢要付出的这个代价，特别是对基层、对下面来说呢，他们还是这种老的观念，标语在马路上到处挂着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但是我发现这个基层普遍的还是那个人民代表领导选，人民代表为领导，所以这是领导指定的，他们几十年都是这样。稍有像我们这些人完全按照选举法出来，真正的清醒一些、独立穿鞋，他们都看不惯，还不习惯，他们拼命的都出来阻碍。
在北京，西城的冶晋环、东城的杨凌云和郑威等18位选民10月14日联名发出参选宣言，之后北京陆续有更多人公开加入，令参选人数达到至少32位。不过据网上报道和冶晋环本人讲述，这些独立候选人近期尤其是在宣传日遭遇了特殊程序，被堵门、被看管、被抢手机，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参加竞选宣传，无法展开竞选。另外，部分独立候选人被带到外地强制旅游，包括日本、法国、美国、香港等地的一些媒体准备采访，也被阻挠扑空。冶晋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2日是他的竞选宣传日，他在抵达居委会附近时遭到几十名便衣警察和更多街道大妈的围堵，还有人将他按倒在地上抢走手机，完全阻止了他进行任何选举宣传。冶晋环称，基层当局对他们的打压可以说是恐怖无耻。他说，
我用两个词儿吧，恐怖是形容我们独立候选人的心情的和我们的经历啊。第二个呢是卑鄙无耻，是来形容政府的手段的。从10月14日开始， 我们18名独立候选人又开始受到了警察的关照，一天一天的谈话，都堵在家里头，不让你进行活动。
叶静环表示，他们18个独立候选人中约有6人，包括他们的家人，没有拿到选民证，到村委会或居委会索要，坚决不给，坚持选民证放在当局手中，称只要投票当天来投票就行了。叶静环称，习主席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什么地方当局要阻挠市民参选和投票？他说，
地方当局呢，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呢，哈，是违法的。我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哈，既然习主席说了啊，要依法治国啊，而且也说得非常的好哈，追究一切的违法的、损害群众利益的这种行为啊，那么为什么地方上出现了违法的事儿，那我们往上一级去投诉控告，却没人管呢？
此外，记者星期三上午致电中国民间基层选举先行者湖北潜江的姚立法，他的妻子表示，这些年来坚持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并为其他独立参选人提供选举策划和支援的姚立法，11月1日起被带走，外界怀疑遭当局强制带离潜江市。姚立法的妻子说，
这段时间的人生不是蛮自由啊，不自由，有一段时间了吧，从1号到开始这一直不在家。
姚立法从1987年开始，先后4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最终在1998年高票当选，并在1999到2004年初再任5年期间，追查了荆州、仙桃、天门3市教师工资1亿元白条事件，关注村官被非法撤换事件，弹劾民政局局长事件等。但是2011年2月以来一直遭到当局打压，被长期监视居住，敏感时期被禁止出门或者被带到外地旅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国出产了很多的玩具行销世界，可是呢，打造童话世界的中国工人，现在他们依然生活的情况非常的糟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报道。
2016年4月和9月，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派出几名调查员，以流水线上最普通员工的身份进入中国广东的4家玩具厂。这些工厂是美泰、孩之宝、迪士尼、麦当劳、沃尔玛等美国知名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4家工厂中，2家位于东莞，1家地处佛山，还有1家在深圳，全部都是中国劳工观察过去调查过的公司，也被认为是业内相对规范、管理较好的大厂。然而，调查结果仍然不容乐观。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
不是说没有一点改变，比如说他有一些细节上面可能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他整个玩具行业的一个总体上面是没有改善的。”
李强从1999年起开始调查珠三角一带的玩具厂。当时他也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厂，卧底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们的整个工厂的工人都算是在监狱，为什么？大概工人也是要工作1天11个小时，然后呢，可能是7天没有一天休息。
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显示，旺季时工人工作时间严重超过法律规定。这4家工厂的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月加班时间平均在50个小时以上，有些工厂每月加班时间甚至高达100小时。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自愿加班协议书，如此一来，工厂便可以对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不承担责任。绝大多数的工人也的确自愿加班，甚至变态的热爱加班，因为基本工资太低，不加班就活不下去。 27岁的李金涛，14岁离开老家桂林，到福州做生意。这两年生意难做，他决定到南方的工厂去闯荡一番。3个月前，他应聘进入东莞联智玩具礼品公司，该公司也是中国劳工观察此次的调查对象之一。厂里的情况和他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他告诉美国之音，尤其是工资实在太低了，2500再扣社保，260也就是2100的样子。这还是他每天早上8点进厂，一刻不停地做到下午，晚上还要再加班2-3个小时后的所得。旺季时作死，淡季时饿死，制造业工人大都感同身受。在工人们看来，有搬家已经算好的，赶上生产淡季，工厂往往不安排或者少安排加班，变相强迫工人离职，降低生产成本。李金涛决定干到这个月底就辞工，回家过个年，再盘算一下下一步干点啥。因为没交电话费，他的手机这几天被停机了。他说没钱交，只能等25号发了工资再交了。眼下李金涛最关心的是离职后他每月被扣除的社保能不能要回来。因为工资太低，不少工人和他一样，把本该作为劳工福利的社保看作是一种负担。一些工厂也就利用工人这个心理，要他们自愿放弃购买，这样工厂老板就不用按照法律缴纳他们所应承担的部分。和中国大部分的玩具出口企业一样，这4家工厂都通过了国际玩具协会的认证，并获得了 ICTI 关爱项目颁发的证书。这个设立于2004年的项目，旨在提高业界道德标准，保护全球玩具制造业的劳工。ICTI 关爱项目发言人马克·罗宾森从伦敦告诉美国之音
：“Our program is focused mainly on China. We certify around about 1,200 toy factories.
我们项目的重点是中国，我们为1200多家玩具厂提供认证。在中国以外，我们也在越南、印度等国工作，代表66万劳工。”
罗宾森说，在工作时间、薪资、健康和安全等主要方面，玩具业目前的条件比10年前甚至5年前都改善了很多。被 ICTI 关爱项目认证的中国玩具厂中，工人工作时间常年保持在稳定水平，平均工资也有所提高。不过，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指出， ICTI 制定的标准本身就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的规定。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说，
它是美泰、孩子宝、迪士尼、沃尔玛这些公司支持成立的一个协会，他们做的这个标准有一点允许这个工厺每周工作时间72个小时，而且呢这个玩具工厂他们在赶货的时候，他们可以放松到78个小时，允许这个工厂加班到78个小时。
截至发稿时止，迪士尼、美泰、沃尔玛没有就美国之音的质询做出回应。不过，迪士尼公司曾就中国劳工观察今年6月的调查发表声明说，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调查和解决，迪士尼将继续鼓励和依靠工厂主、商业伙伴和政府，在迪士尼品牌制造地促进安全、包容和有尊严的工作场所。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上任之后，在台海的议题上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这是自从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各方非常关注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学者说，由于川普并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目前还难以预料。不过无论如何，台海并不是美国新政府优先的议题，因此呢，短期内应该不至于有新的做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世界都在观望他的国务卿人选，以便一窥他的外交政策走向，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对于台海两岸关系在一个川普政府下会如何发展，外交家网站星期二一篇文章分析了川普的胜选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意涵。 台湾自由撰稿人大卫普伦蒂斯指出，不要以为川普可能对中国强硬就会对台湾更加友好，因为实际上不一定会如此。普伦蒂斯说，川普的确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国的就业损失负责，不过川普缺乏外交经验，对任何一方并没有特别的忠诚度，即使台湾仍然会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川普很可能只会把台湾当作可以出口美国武器装备并获利的一个市场。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台湾购买再多的武器也比不上美国在亚洲整体的战略布局，那才是影响台湾安全的重要因素。徐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能买军售多，你得花的钱也比较多，付出的这个财力比较多，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在整个战略布局，那个比军售更重要。大的战略布局如果对台湾不利的话，你花再多钱也是买不到安全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徐思俭说，现在还看不出川普的新政府对台海议题的态度，不过短期内应该不至于和目前美国政府的做法相差太多，毕竟台海并非他上任后必须处理的优先议题，更何况两岸关系对美国而言是从属于美中关系之下，短期内应该也不会有大的变动。徐思俭说，
我不认为短期会有什么不同做法，我认为还是这样。那么他既不会这个两岸关系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它是从属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次的部分啊，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啊。那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调整，就如果虽然他说这个可能有 grand bargain 或什么之类，但是这不是一夕之间会发生的事情。
虽然川普政府未来在亚洲的战略布局还不明朗，不过一般认为从川普在竞选期间主张美国利益优先的言论来看，包括美国的条约盟友在内，一些亚洲国家可能无法再视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为理所当然。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寇密将星期天在该研究所发表评论，建议台湾必须先做好各种应变准备，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加强与担忧中国军事扩张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及越南的安全关系，并积极与美国新政府、政学界及国际社会接触，强调台湾持续独立存在对亚洲及全世界的重要性，以便防止台湾成为美中利益交换的牺牲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星期二，阿肯色州成为美国药用大麻合法化的28个州之一，还有8个州通过了允许休闲用大麻的法律。不过呢，虽然越来越多的州允许使用大麻，但是呢，实践证明落实监管大麻的法律却绝非易事。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按照联邦法律，拥有或种植大麻仍然是违法的。在阿肯色，选民们明确地表示，他们认为大麻有良好的医药用途。如今呢，阿肯色州必须很快想办法决定如何来出售跟监管一个星期前还是非法的药物。阿肯色州的官员说，有很多的法律跟规定，我们现在收到了很多的提问，有人优先可以用吗？雇主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些问题呢？如何适用于州政府雇员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问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够找到答案。药用大麻目前主要用来对抗青光眼和克罗恩病等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以及跟化疗 HIV 以及一些癫痫症有关的恶心。不过即使各州开始放松有关大麻的法律，但是联邦政府仍然认为出售、种植跟吸食大麻是违法的。 同时呢，在德州等州大麻还是违法，倡导人士已经在敦促这些州的立法人员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